那么弟兄姊妹都晓得《使徒行传》呢是路加一生所写的，那么这是保罗很亲密的一个同工，那么他以这个医生的这个细腻的眼光啊，那么把教会的头一段的历史呢，那么详详细细的把它记录下。我们要感谢神，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只有这一段的历史是最全的历史。我们知道以后呢，虽然有各个不同基督教的团体写了一些的历史，我们知道没有一本历史书能像《使徒行传》这本历史书这么样的准确，所以在我们的手中有一本最纯的教会历史，就是《使徒行传》。我们晓得以后所记载的许多的历史，多多少少有的时候会有记载不实的地方，或者有夸张的地方啊，或者有错误的地方，唯独《使徒行传》在头一个世纪的这一段的历史是最准确的历史，也是最完全的历史。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把这样一卷的历史书呢摆在我们的手中。那么《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是相当大的一卷书了。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恐怕才能把它完全解释完。所以呢，我也恳求主给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有这种的耐心啊，那么好好的把这一卷书读一读，因为这卷书跟我们的关系太密切太重要了。因为今天我们正走在整个神工作的历史当中，我们是接续的使徒行传直到今天的，所以呢，我们要看一看在同一个世纪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是怎样做工的。那么有很多重要的原则呢，都是以后地上教会的历史中间那么所需要认识的一些原则。那么神的工作的原则呢，通通把它集中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这卷书呢，对于今天我们要走主道路的人啊，特别的重要。你要好好的走主的道路，你要知道主的路是怎样往前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把使徒行传好好的读一读。所以这一次呢，主给我们有机会啊，一同来看使徒行传。那么我想开头的时候呢，那么我做一个鸟瞰式的啊，我所谓的鸟瞰式还不是把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内容呢，那么先把它做一个怎样的介绍。那么我首先跟弟兄姊妹的提到就说呢啊，在使徒行传中间有9大中心思想，我把这9个中心思想呢，先给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也可以说哈、啊，整本的《使徒行传》啊，就是用这9大中心思想所汇成的。所以我们能够把这9大思想把它抓住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们，也许以后你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碰到有些地方就知道怎么解释。所以我想我首先呢把这些呢点呢那么交通给弟兄姊妹，本来我想说写出一些的纲要，因为来不及了，那么也许又补给大家好不好。那么这9大中心思想啊，头一个点，头一个思想还是讲到圣灵的位格和他的工作。我们晓得有很多基督徒呢，那么很多读经的人呢说《使徒行传》呢，又可以称为圣灵的行传。那么其实呢，《使徒行传》呢，它原文的意思就是 Acts， 就是行传啊。那么没有使徒这两个字，那么是后来的把它加上去叫做《使徒行传》。那么其实呢，我们看见使徒们在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受到圣灵的支配，所以说整个工作幕后来讲话是圣灵在那里在那里支配一切。所以呢使徒行传可以被称作圣灵的行传。那么圣灵这个词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啊，我按中文来看的话呢，一共用过51次之多啊，你看见到处都有圣灵啊。那么我们晓得圣灵所占的地位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圣灵啊， 他的成为是跟主耶稣基督的得荣耀有关系。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讲到说呢，主说哈，这时候还没有圣灵，因为人子还没有得荣耀，对不对？我们晓得因此呢，圣灵的成为呢跟主耶稣基督的得荣耀有密切的关系，乃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带着人性回到天上之后啊，我们晓得那么神性进入人性进入神性的世界啊，那么然后圣灵才降临的。因此呢，圣灵被称作耶稣基督得荣耀的灵，因为他跟旧约时代中的光景有一点点的区分。旧约时代中间只被称作圣洁的灵，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才被称作圣灵，就是带有基督的人性啊，所以被称作圣灵。我们感谢主啊，这个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晓得这个在圣经里面呢，介绍关于圣灵的时候啊，它有几个不同的称呼，那么也说明几个不同的时代和它的不同的工作性质。那么同一个时代呢，被圣灵被称作应许的灵，在旧约时代中呢，神已经把一个福气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的福气是什么呢？就是将要来的圣灵。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在神的整个工作和计划里面、设计里面，圣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呢，在旧约时代中间，他被称作应许的灵，神应许把圣灵给我，但是还不能给我们。一直到什么时候，那么圣灵才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呢？那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得到荣耀之后，圣灵在降临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呢，他被称作内住的圣灵。现在圣灵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的主耶稣在那里讲到这位圣灵的时候讲到说呢，他要永远与你们同住。现在感谢神，在新约时代中呢，圣灵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他不仅在我们里面称为这个内住的圣灵，我们晓得他另外还有一个称呼，他被称作奉差遣的灵。特别到了使徒行，到了启示录时代的时候，你看见宝座前的七灵呢，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被称作奉差遣的灵。这奉差遣的灵的意思就表示什么呢？他带有使命。他到地上来，他不仅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供应我们，弟兄姊妹们，他在这里要执行神的心意，执行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感谢神呢，有弟兄这样告诉我们啊，他说主耶稣基督呢一生在地上所有工作最大的结果就是带下圣灵的降临。这是耶稣基督呢那个工作的目的和他的结果，就带下圣灵。我们晓得如果光是神的儿子在地上在肉身中间，那么神的工作呢只限制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那么等到他复活升天在圣灵中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晓得耶稣基督在圣灵中呢，他的工作就变成一个无限量工作，能够不受任何的限制，能够在任何的角落、任何的人身上能做他自己荣耀的工作。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工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荣耀啊。那么我们晓得圣灵的降临呢，那么也代表父的心得到满足的一种的光景。所以五旬节说圣灵降临呢，我们晓得那是父的心的在他儿子身上得到满足的时候的圣灵就降临。所以圣灵那天的降临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像天上的洗洗一条水下来的，它是像大的瀑布一样的啊，整个从天上倒下来。那对于当时的门徒们来讲的话呢，那实在是一个特别的经历啊。这个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说呢，这是一个能力的降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啊，在圣经里面呢，关于圣灵的工作呢，我想我们用刚才这许多的话呢简单的把它介绍一下。 那么到了使徒行传中，我们看见这一位荣耀的灵在神圣位格中的第三位啊，那么他现在降临来到地上。那么他呢，作为神永远计划的执行者，在使徒行传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呢是教会的真正建造者。所以我们常常和弟兄姊妹们讲说啊，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教会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称作教会的专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大胆到一个地步说他可以建造教会。因为才能我们晓得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来做这么大的工作。所以圣灵到地上来，他是教会真正的建造者。所以我们晓得哪里让圣灵自由，因此那里就真正上教会的建造。如果主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得不到自由，弟兄姊妹，也不要想能看见真正教会的建造。那个所谓的建造，可能只不过是人的团体，就是，是人按照人的思想所组织的一个团体，就是，那个并不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一定要看见圣灵的工作。我们如果不能给圣灵有完全的自由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办法看见那个真正的建造。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的很重要的原则啊。所以因此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灵的工作，它的目的啊，我们看得很清楚。那么我们也看见他工作的方式，我们也看见他的行动啊，那么我们看见他的表现，这些在使徒行传里都可以看见。那我们先开始讲啊，圣灵工作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高举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我想我们必须把这个点呢牢牢的抓住，因为圣灵到地上来最大的工作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有一位年长的姊妹啊，她讲得非常的好。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她故意用这样的话讲，她说圣灵很害羞啊。她说呢，圣灵呢都喜欢躲在背后，她把主耶稣基督摆出来。她说她不要你高举她。这个老姊妹是五旬节派的一个老姊妹，她能讲这样的话，我觉得她实在是对主相当的认识。那么她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今天我们许多弟兄姊妹们追求圣灵的经历，我们许多时候把圣灵高举起来，弟兄姊妹们，请你记得，这是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灵到地上来最大的目的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啊。这是圣灵到地上来的一个目的，他成全神的旨意，就是要把神儿子的生命和性情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把神儿子的生命和性情借着教会把它彰显出来。这是圣灵在地上工作主要的目的。在这个目的底下，我们知道他这是用尽他所有一切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会有很多的恩赐，从恩赐下来有不同的经历产生了。但是这一切呢，我们记得都是为着那个荣耀的目的。假使今天我们把那个目的拿走了，光是讲到圣灵其他的各方面的经历这些时候呢，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是叫圣灵担忧的，这个也是叫圣灵会痛心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什么呢，弄错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使徒行传很清楚的目标啊，乃是高举耶稣基督，荣耀耶稣基督。那么圣灵做工的方式呢，它有几种方式，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这最出名的几个方式啊，圣灵的浇灌啊，浇灌啊，那么圣灵的井啊，那么还有呢，圣灵的充满啊，这是他做工的方式啊，他用浇灌，用充满，用井啊，来做工。所以每次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呢，那么就指明在我们的里面的感觉，在我们正面经历上的感觉就是这样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啊，说哎呀，我遇见圣灵了，那么他觉得圣灵充满他啊，有一种满的感觉，是吧？这些都是经历的言语嘛，那又觉得被圣灵浸，被圣灵浇灌啊，是他工作的方式。那我们看见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的行动啊，那么他支配一切，圣灵支配一切。他居这个为主的地位啊， 弟兄姊妹们，圣灵不是我们的仆人啊，是我们指头，你不能吩咐他的，是要顺服他的。圣经中啊，对神的儿女们呢，关于圣灵的教训最大的要求是什么？顺服他，体贴他。弟兄姊妹们，你不能命令他做什么的啊，因为他是主啊，他来掌管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必须顺服圣灵啊。那么他有顺服，他有支配，他有打发，对不对？他可以打发，那么他也禁止，他也引导，他也会说话。因为我往后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会看见好多时候圣灵会出来做事情的啊。那么这是他的行动，那么他的表现是什么呢？那么他的表现呢，就是我们外在看见他的情形呢，你用五旬节那天的情形是最清楚的，他一出现的时候像火焰，大的火焰，火光出现啊。那么呢，还有什么像大风吹过，整个屋子像大风吹过啊，这圣灵的工作啊，他的表现。那么还有呢，他出现像舌头一样，那的确都是在使徒行传给我们记载讲到圣灵的时候，这许多的情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啊，今天呢，如果你对圣灵没有多少的爱慕，那么当你遇见这些情况的，你也不需要害怕。像我们前几天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个女杰西来的那个姊妹啊，她就是参加弟兄姊妹们的祷告的时候，大家说起方言了，哇，她就吓坏了，很诧异，她回来就问我了，他们怎么说方言？她说我头一次听见你说方言啊。那么是圣灵会有不同的表现，情况不同的情形会出现啊。那么呢，如果今天我们对于圣灵已经有很大的爱慕的，我们也有这方面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也需要对圣灵的工作有一个准确的认识。是的，他有这许多的情形啊。所以我想我们头一个点，我们介绍到圣灵的位格和他的工作啊，这是使徒行传里面啊头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二个重要的思想啊，那么就讲到教会。那么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是怎样产生的，教会是怎样它是生长的啊。那么他把教会的组成和它的生长，那么都很详细的给我们描述出来啊。那么当然这里啊一个很重要的点，弟兄姊妹们，当他提到教会的时候呢，他给我们看见那个身体的生命和生活。我们最近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讲到教会的基督的身体啊。那么我们蒙恩得救不光是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也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我们要有这个肢体的感觉。你看同一个时期啊，那么教会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在主跟前的那个身体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这个强啊，这种的感觉也很强，表现也很强啊。那么那个写出来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大，所以在头一个时期呢，我们看见主的见证在地上最明亮啊，最明亮，就是因为什么？他们有身体的，不仅有身体的生命，他们有身体的生活。使徒行传那是讲到教会在地上的产生，那么他们不仅有身体的生命和身体的生活，比如我们看见他们有身体的交通，那各样肢体不同的功用呢啊，彼此之间的配搭，所以这是第二个点啊，第二个中心思想啊，关于使徒行传里面，那么但是讲到关于教会，讲到它的组成，它的生长。那么以后，我想我们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这样读下去啊，我们就更多的明白那么教会的意义。那么第三个重要的思想，那是讲到意象。讲到 vision 这个词啊，意象。我们晓得所谓的意象啊，就是神荣耀旨意的一个启示啊。那么也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对神原初心意的一种看见。那我们晓得这是圣灵的启示，圣灵如果不启示我们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原初的心。我们这些堕落的世人呢，我们晓得我们的眼睛都被蒙蔽住啊。那么其实我们能得救之后，就只能把需要圣灵的开启，叫我们能够看见异象。所以同一个时期啊，我们看见神的百姓们，他们实在是一般有异象的百姓， 他们对神在地上的工作啊，对他在勇士里面的心意，他们都有非常清楚的看见。很可惜，今天这个东西好像在教会里面失落了。很多作为神儿女的人呢，根本不晓得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啊，我们最差的呢，就是以为说呢，有个宗教信仰，对不对？稍微好一点的呢，就觉得说呢，这个要有教会的生活啦，有一些的活动啊，那么要这个传福音，要吃饭。奉献，那我们大多数我们的思想都在这些方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看见神对教会的那个终极的心思。那我们看见当初这一班神的百姓啊，头一个世纪的这一班神的儿女们呢，那么他们不仅有里面很清楚的意象，他们的生活、侍奉、工作都受到这个意象的支配。这个意象呢，也可以这样讲，简单的说，就好像是一个工作的蓝图一样啊。像盖一个房子的话呢，那么最先要做的是先要画一个蓝图，对不对？然后所有的工人呢，都根据这个蓝图来建造房屋啊。所以不管是做哪一行的，做哪一面的，你都需要根据那个蓝图。像我们当初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我在这里看这些工人做工啊，那么。做木工的人他也拿着一幅蓝图啊，这个做这个电工的人他也拿着一幅蓝图啊，那么弄地基的人他们也是拿一幅蓝图，大家都根据这一幅蓝图，虽然有不同的功用，但到最后呢，我们看见了他们这些功用根据这个蓝图呢，就把整个房子建造起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也许主量给我们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里面的蓝图必须只有一个，不可以出现两个蓝图啊！所以这个意象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对于神永世计划的那一个看见。那么呢，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侍奉、工作，都应当以这个蓝图呢做最高的原则。感谢主啊！主给我们的意象啊，不是光像地上的工作那个蓝图一样。那个蓝图是死的，意象是活的，这个性质上不一样，意象还是活的。当我们看见意象的时候呢，我们不仅看见一幅蓝图，因为这个意象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动力，产生动力。那么呢，在我们工作侍奉里面呢，它能够推出我们往前。那么教会的使命呢，那是出自于神的意象。今天你有对神意象的看见，弟兄姊妹，你才有真正受托付，你才知道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所以斯巴斯弟兄的话，他很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他称这个意象叫做控制性的意象。一个人呢，一旦看见了这个之后呢，弟兄姊妹们，你就一生都受这个控制。我们会看见啊，很多基督徒在地上啊，他们有的人生活侍奉了，他们有些行为还觉得很特别啊。有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这是认识主的，有些人当初可以像保罗一样啊，哇，冲劲都非常大，到处去传福音啊，到处去设立主的工作啊。那么有的人呢，得了异象之后呢，正相反，神就把他好像摆在一边，他就什么也哪也不敢去，什么也不敢动。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会看见有些弟兄姊妹这样，有的弟兄姊妹那样啊。你知道最宝贵一件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背后有一个东西控制他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呢，如果是被神的旨意所控制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最大的荣耀，这才是真正的侍奉。今天的不是按照你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个不是。还不是真正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一个真正活在神心意里面的人，他没有自己的自由的，他完全是什么，照着神的定规和安排的。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这样的爱慕，有这样的羡慕，好像我们一生呢能被主的荣耀的旨意来支配啊，来管理。哦，这实在是太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么关于意象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呢，意象的扩大啊， 意象呢，弟兄姊妹，我刚刚讲它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不是像地上的人画的蓝图的就死了啊，这个房子样子就这样。因为凡是关于神的事情都是生命的，它是一个活的啊，所以意象会扩大了。你不是今年看见的，你就以后永远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不是的，随着你跟随主的年龄，在灵里面生命上的进步，意象会越过越扩大，越过越清楚，越过越明亮。那么教会呢，就在这个意象的扩大里面，那么逐渐的开始进步。2000年教会的历史呢，圣灵不断的把他的心意开启出来，我们就看见教会的光景就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步，不断的长大。所以这个意象跟我们教会的整个的这个生长啊扩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羡慕，弟兄姊妹们要祷告仰望神的灵呢，开启我们里面深处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什么是神终极的目的。其实关于看见的事情啊，这个也不是一个什么很神秘的东西啊。我们今天人呢有眼睛看见没什么稀奇，对不对？你说我看见这个黑板上这什么稀奇呢？大家都看见，对不对？啊，那对于瞎子来讲的话呢，他可能就像稀奇，他像黑板什么东西，对不对？那边跟他描述，跟他讲，对吧？对我们有眼睛的人来讲嘛，不需要描述嘛。大家都看见，那么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里面呢有属灵的这个观能的，有个观能叫做视觉，我们是可以看见啊。所以你祷告仰望圣灵在你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他可以叫你看见。从前呢，我们有错误的观念啊。如果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他讲说他有异象，哎呀，我们觉得你好骄傲啊。我想在教会里面呢，只有那些前面的弟兄他们才敢讲有异象，对不对？我这个小弟兄我怎么敢讲异象啊？我记得我们20-30年前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人敢讲啊，就所以我们中间只有一个弟兄敢讲，所以大家都觉得只有他有异象，别人都没有异象。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啊！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权利。今天晚上我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只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没重生得救，没主的生命，那么我不谈啊。你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有这个权利可以看见，你就有这个功能可以看见。看见异象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因为在旧约时代中间呢，神常常把一些异象给先知们看，所以呢，造成了我们的印象，感觉到我们觉得说哇，这个异象是这一般人才能看见，对不对？我们算什么的啊？那弟兄姊妹们，你说你如果没有异象，没有看见，那你怎么侍奉主啊？所以难怪今天很多人瞎着眼侍奉主，对不对？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根本都不讨主喜悦，因为什么呢？我们自己呢，已经把自己先蒙蔽住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般可以看见异象的百姓。啊，我们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那个，所以，我按照我个人的经验上，常常有这样，比如说到一些地方，我稍微讲一点事情的东西，然后觉得说，哦，你很骄傲，你好像你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你讲啊，应该是什么年长弟兄他们来讲，你怎么可以直接讲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上怎么，我看见就看见，对不对？比方说，我到过纽约的曼哈顿，我看见过那个摩天大楼了。那我回来告诉你们说我看见大楼了，我还这个什么谦虚的嘛，对不对？哎呀，哪里啊，我这个不敢讲我看见，你可不可以，你能不能这样讲？你不可以的，对不对？你看见了就是看见。那么另外一个比你年长人，他也看见，对不对？我也不讲这个大楼是什么样，你不敢形容啊，就什么你觉得你不够资格什么。在于看见这个事情上面来讲，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这个不是什么谦卑的态度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眼睛，叫我们能看见啊。那么当一旦你里面能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那么你的生活侍奉工作就有确定的目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盼望在教会中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第四个点啊，我们论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中心思想的时候呢，第四个点就讲到见证人。 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啊，弟兄姊妹们，不仅称为基督徒，不仅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啊，我们还有一个称呼呢，被称作见证人 （witness）。神用我们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所以做见证的话呢，就更需要看见了，对不对啊？你没有看见，你怎么不能去乱做见证呢？不行的啊，你凭想象不行的啊。所以这个见证人也是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这是和弟兄姊妹们交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乃是跟着见证人的，有见证人才有见证。我们晓得见证的本质是指着耶稣基督自己说的啊。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器皿的话呢，不能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的话，你根本没有见证，是吧？所以见证是跟着见证人的，见证不是一个口号，见证的不是一套的道理，不是一套的说法。弟兄姊妹们，见证乃是主得着一般的见证人把它表现出来。这个见证人呢，也我们或者用另外一个话来讲，也可以说，就是神要得的器皿啊，这个器皿呢，也是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器皿啊，器皿是很重要的。这个没有器皿的，神没有办法做工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有一次特会里面，他就讲到这个器皿的问题，他讲了一个例子，我到现在印象一直很深刻啊。他说，神有的时候把一些的祝福带给我们，借着一些的器皿带给我们。他说，有的那器皿本身不好看，但是里面的东西很宝贵。这就像保罗所说的怎么样？我们这个瓦器，对不对？啊。这个有什么
宝贝
放在瓦器里面，这个瓦器算不到什么，但里面东西是宝贝啊。神做工常常这样，神有的时候用我们这些破烂不堪的器皿把它带出去了，对不对？里面东西宝贵。所以他说他有一次去南阳做工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个老姊妹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爱他了。你看年长弟兄来了，对不对？他就在家里炖鸡汤了，炖鸡汤。那么鸡汤是好喝的了，但是拿那个鸡汤去的器皿可是很糟糕，他用什么东西装鸡汤呢？用个尿壶啊，用个尿壶装鸡汤。那么在要拿去之前呢，另外一个姊妹就知道了啊，就赶快先去跑去跟这个年长弟兄讲，他说啊，等等一个老姊妹把鸡汤给你喝啊，那你不要介意啊。他还是用了个尿壶装鸡汤。不过他说的，他那个尿壶从来没用过的，是个新的尿壶，他没用过的。那么从那个鸡汤来了之后呢，哎呀，那个弟兄年长弟兄就说，他说，哎呀，那个鸡汤真是好喝，他说喝那个鸡汤之后还能再讲两遍道。但是呢，他说这个器皿实在不能恭维，看到那个器皿都喝不下去。那么。我印象很深啊，他讲的这个点的确，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很惭愧，主用我们实在是像破烂不堪的器皿，我连保罗都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是个瓦器，但是瓦器没有宝贝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非常的高抬我们。我曾经和一些弟兄姊妹们讲过啊，今天神在这个宇宙中间要得到他的见证。在古代的时候，他用律法做他的见证，对不对？那么呢，他也借着惯有来彰显他的自己啊。所以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的话告诉我们啊，神的永能和神性嘛，是我明明可知的，对不对？啊，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能看见，对不对？神呢，神的永能和神性呢，是借着惯有把它彰显出来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器皿呢，可以彰显神的自己呢？神乃是用我们这些人，所以你我蒙恩得救，被神拣选来作为彰显他自己的器皿，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神实在太尊贵太荣耀。我们就是说，好像比方说一幅画子，一个艺术家画一幅画子，这个艺术家呢，他可以把他的整个的心情呢，把他的这个爱好呢，把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技巧的书通通可以表现在这幅画上面。 我们从一幅画可以看见一个画家的性格，对不对？可以看见这个画家和他的这个技巧啊，可以看见他用一个色彩说他的那个形象，他的信息的形象，对不对？这些都可以看见，但是这个画呢，不能够彰显这个画家的本人，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万有的可以彰显神的形象。哦，我们看见自己的神所创造的万有是多么美丽啊！哎呀，何等伟大，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唱的诗歌是哦 ，How great thou art， 好何等伟大！很多基督徒出去旅行看风景，喜欢唱这首歌嘛。那就是呢，我们不晓得里面另外一个更伟大的事情。啊，神用我们这些人来彰显他的自己，神用万有彰显他的性情和能力，神用我们人彰显他的自己。所以神让我们做见证的，就是不是光是外面你们看见些什么东西为他做见证，神是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见证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见证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见证人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呢？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这般见证人的经历十字架和圣灵大能工作而被组成的一般人。如果你所没有圣灵的使者的工作做中在我们身上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成为见证人的。所以你看当时同一个时期的这一段跟随主的人，他们各个身上都有明显使者的工作，各个身上都有明显圣灵工作，是圣灵借着使者这两个人的工作把他们组织成了见证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班人要成为主真正的见证人呢，不是多读几本书啊，多受几个训练啊，那么你就变成见证人了？不是的啊，弟兄姊妹，这些外表训练不可能把我们训练成见证人的。所以我就说，今天的以上的教会呢，用错误的方法在训练一些人。我们说心是好的，方法是不对的。我们不能说人的存心是坏的。实在是为了主的工作训练，但是呢方法是不对的。我们晓得只有经过圣灵和十字架才能产生真正的主见证人，产生主真正主的工人。所有被主所用的人没有一个是人所训练出来的，都是圣灵的工作和十字架的工作。我们看见同一个时期这般根据主的人，他们身上就是明显的有这些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有好多的弟兄们呢，他们年轻时候爱主，他们有炼金师学院去受训呢，也接触什么训练班的训练啊。但到后来，我们看见他们真正在主所有功用的时候呢，都是经历了一个大的转变。这个大的转变呢，使他们里面整个人的光景啊被打开来，圣灵和十字架工作作用在他们身上。结果后来他们的侍奉和他们所发表的这些信息，跟他们原先所说的那些教育完全无关。比方我举简单的两个例子给你们听，像穆安德烈弟兄，他就是从神学院出来的。但是呢，今天呢，在任何一个神学院里面，你找不到像穆安德烈弟兄这些的说法。啊，因为穆安德烈弟兄后来被主用，那我们知道他完全有大的改变，像。Sparks 弟兄一样，他是精神科神学院出身，但是后来因为遇见主啊，他有一个大的改变。我们看见他以后所有的信息、所讲论的这些东西，跟他那时候受的教育完全无关。弟兄姊妹们，因此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其实从使徒行传起，我们看见所有侍奉主的人，真正主的见证人，一定是圣灵和十字架交互工作所产生所组织的一般人。那么呢，在门徒们的经历上面，我们来看他们第一个是先经过加略山，所以主耶稣三年半在地上带领他们，对不对？那么呢，最后呢，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按照树立的经历上来讲的话呢，门徒也过了十字架，过了加略山啊。那么然后呢，他们才经历复活，经历五旬节。所以这个先后的次序也很重要。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要成为主的见证人呢，我们必须学会十字架的功课，要在天天的生活里面背起十字架来跟踪主，要祈求我们的自己 欺骗我们的兴趣，欺骗不仅我们这些败坏的事物，那些骄傲啊，那些嫉妒啊，那些罪恶暴食才被欺骗，对不对？连我们的好心善意，我们为了神所发的雄心大志，弟兄姊妹通通要被对付。我没有看见在教会历史上那个真正被主用的人，他是不被洗脚。你不要看今天有人在外表上因为有恩赐能做大功啊，弟兄姊妹们，那个不一定代表是真正主的工作。有好多是外表做大功的人呢，你看见他起来，看见他下去，你身上没有洗脚的工作都是不可靠的，都是不实在的。这个我们以后我们读到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我想我们读到那些弟兄姊妹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啊。那么感谢主，他们不仅经过十字架，经过圣灵的工作，被主神一般见证人啊。那么因着他们这一般的这样的经历，所以他们在当时的时代呢，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什么叫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现在主不在地上，对不对？人碰见他们就碰见主了，这个叫做复活的见证人。所以人在他们身上不是碰见他们的道德，也不是碰见他们的学问，也不是碰见他们的才干，他们呢在这般人身上碰见耶稣基督。所以在安提阿的教会最好啊，他们那时候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强烈。那么所以门徒被称作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就是这个基督徒这个词啊，等到我们以后到那时候我们也稍微再解释。那么这里我们先提一下啊，基督徒啊，从前弟兄们就很喜欢把它翻成基督人，不是做基督的徒弟门徒，不是光做徒，那是基督跟我们这个人结合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基督从他们身上写出来了，现在基督不在地上，但是基督从这边人身上看见，这个是叫做复活的见证人。感谢主，他们不仅是复活的见证人，他们也是得胜的见证啊！我们看见的同一个世界，这个见证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的明亮。因为当时呢，我们知道教会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地上这个阻挡势力很大，至少三个大的阻挡势力。第一个是罗马的政权，我们晓得罗马的政权是反对主的啊。第二个，我们晓得是希腊的哲学思想。第三个犹太教，我们晓得教会是在这三个大势力当中呢，那么建立起来，并且呢是建立在一般人看为呢算不得什么的小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见这个见证的力量在他们身上是多么的庞大，冲破这许许多多外围的这种限制。那么因为姊妹们，见证人的第三方面的意义呢，就是寻道者。在头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为主寻道的人真是不得了的多，除了不仅那十二个使徒啊，以后的保罗加进来都是各个寻道的，神的儿女中间寻道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用生命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寻道而且见证人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是同一个字，见证这个字原文就是 martyr， 就是寻道者。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如果我们光用一点外表的善行，一点的好心，一点的热心，一点的工作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那个还不叫寻道。要用你的生命为主做见证。今天神所要求的不是用外面的事为主做见证，主要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是非常的这个贵重的啊，因为主是把他自己生命给我们，对不对？所以今天主要我们的是什么呢？你是生命。那么你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从这样的推论的话来讲的话，既然主要我们是生命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什么不能给主的，对不对？所以因此在你的生活里面，任何的事情跟主起冲突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要拿着命到主跟前来了，这叫为主做见证。我们今天有许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不要说摸着命了，对不对？摸着我们的生命，摸着我们一点外面的利益，我们都受不了了啊！所以真正的见证人很少啊， 请你们原谅我，今天在地上真正用生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不多。在头一个时期，我们看见他们是个个用生命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呢，主在教会历史上也给很多基督徒这个机会啊。那么呢，我常常发现呢，我们恐怕在自由时间的基督徒是最不幸的，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机会拿着命来为主做见证。像在中国大陆呢，那么他们逼迫起来的时候的话，你承认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要丧命的，对不对？像在东欧啊，那个大逼迫，或者教会历史上许多逼迫啊，所以主有时候怜悯有些神的儿女们呢，主也给他们这样的环境。所以我常常想呢，我大概是属于软弱的基督徒啊，所以主啊，看我也不配的这个，所以这个给我们自由的环境。但是今天呢，在自由的环境里面，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常常对主说，主啊，不仅你是我命，不仅你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是属于你的。我们今天呢，如果在教会中呢，各个弟兄姊妹们呢都能有这样的感觉啊，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聚会不一样，我们的见证也不一样。今天我们是什么呢？是把那个多余的一点呢就拿出来给主，是吧？要命的事情是不干的。对不对？所以呢，主的见证很弱，自由世界里面教会的见证很弱。有的主虽然很庞大，人数众多，草木合接，弟兄姊妹们，那个完全经不起考验。所以中国大陆的教会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晓得，在共产党没有完全掌权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教会在中国已经信徒很多，有的聚会人数。所以我们更需要被主提醒，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安逸的环境里面呢，我们要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的不只是主。”所以一个真正的见证人啊，他是许道者。那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这个碰到时时刻刻都是用妥协的态度的话呢，也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感谢主。十字架的工作，致死的工作，不仅是说肉身被钉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自由世界里面也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真正的为主做见证，但是他们天天跟他们的魂生命打仗，把他们的魂生命逼死，结果呢，主的荣耀也从他们身上显明出来了。所以呢，这个见证人就是许道者。一个人要真正的为主做见证的，也必须是把你的命书写给主。我说不可能，才成这个见证。第五个点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给我们看见的一个重要的事项就是进步。使徒行传记载初期教会的历史啊，会让我们看见它是不断的在进步的啊。你看见教会的光景不断在进步。那么信徒个人的光景也不断在进步，比方说我们看彼得也好，看保罗也好吧，这是记载里面记载彼得两个大人物，特别我们记保罗来看一下，保罗的经历呢不是一出来就那么属于的，啊，所以圣经中记载的有很多地方保罗也犯错，啊，保罗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看见保罗一路上在进步，不断在进步，不断在脱落，啊，他开头的时候他许愿呢，剃头呢，啊。他过求那些钱的，上半截头就从他身上就脱落，所以我们看见是一个进步的原则。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的。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哈。那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不要停顿啊，要继续的往前进步。进步的慢不要紧，但是总要有进步啊。如果不进步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们，圣灵的工作就停在于。所以你知道这个对个人是这样啊，对团体也是这样，任何不进步的团体总会把它摆在一边的。所以有人讲使徒行传呢，也可以说是讲到圣灵的水流啊，圣灵的工作呢从新界开始好像一个大的瀑布从天上下来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水流开始往前走，这个水流呢它碰到这个地方受到阻挡的时候呢，它就转弯了啊。那么今天呢，在这一班人身上走过去的时候呢，他就会使用另外一班人。这教会历史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有很多的团体他们墨守成规，他们愿意活在这个传统的这种这样的体系底下的时候呢，圣灵只好把它摆在一边，圣灵就继续往前。所以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不断有新的团体、新的人被主这个兴起来了。所以我这些年呢，在心中啊，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怕圣灵在我们中间遇见拦阻，那么他就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哎呀，那我们真是祸灾啊！那我们的一生的侍奉在主的跟前呢，弟兄姊妹们一点的价值都没有，就整个失去了。这些年呢，我常常在主面前提醒自己，最怕就是这个。所以我有时候祷告说：“主啊，当你的圣灵在往前去的时候呢，求你怜悯我吧，带着我一起往前走，莫把我漏掉，莫把我漏掉。”我从年轻的时候的这个心智啊，跟学点，那么慢慢的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主啊，莫把我漏掉。我们在一个时代中间，如果能跟得上圣灵的水流往前去了，弟兄姊妹们，你将来在勇士里面得享那个不同的奖赏、不同的荣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你看见在头一个世纪的主的工作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这个一个个教会的光景的时候，你会看见很清楚的。当圣灵的工作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遇见拦阻的时候呢，他就转向安提阿。啊，你会看见很明显的圣灵工作转向安提阿。以后呢，圣灵呢从安提阿继续往前，安提阿的教会一直保持圣灵的流畅的工作。所以他的工作呢，从那里直往地起啊！以后一个个教会产生出来，圣灵的工作到哪里遇见一般人，能顺服，能够让他们通过的时候，圣灵就在那里大大的做工；遇见拦阻的时候，他就转向，他不跟你争的。因为保罗也告诉我们的，这个圣灵与肉体相争，肉体与圣灵相争，对不对？圣灵有许多处，他争一下，如果你继续争，他就不争了。他说：“好，你要这样，那么我就转向。”弟兄姊妹们，他如果转向，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我们必须在一种进步的光景中间。如果你不进步，弟兄姊妹们，圣灵不能等你的。一个团体也是这样，必须在主面前说明光景进步，所以我们大家好好的追求啊，不能这个说哦，现在我们这就不错了，100多人聚会了，这个大家都开始这个放松了啊，都开始安息了。啊，这下子这个可以了，我们这个也不会垮了，对不对啊？这个反正你看望也可以，不看望也可以，他总是会这么多人来的了，对不对？我们开始在侍奉上面，那么自己追求也是一样的啊，反正礼拜天来聚会就好。我很怕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主日上午来的都是做礼拜的人的话，那我们就祸灾了，祸灾。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正有追求主的心，而在一同聚集，我们侍奉他，不是为着维持一个聚会生活在这里来聚会，那是真正看见主的需要在这里。我们必须每个时候在主的跟前啊，都往前进步啊。所以这个进步呢，是在观念上面进步，在认识上面进步，在经历上面都要进步啊。那么这个进步呢啊，里面有几个重要的点要和弟兄姊妹提的。第一个，向着标杆，你里面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标杆在哪里。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使徒时代这帮使徒们，他们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标杆，他们一直对准的目标往前去的，像使徒保罗一样，从来没有违背这个标杆过的。所以到了晚年呢，经历非常的艰难了。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已经开始有大幅度的一些偏离现象的时候呢，保罗起来对亚基帕王说什么？他说：“亚基帕王啊，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感谢保罗里面的标杆非常的清楚，他没有受到任何的环境的这种压迫或者是利诱而转移他的方向。我们知道持守不简单的，今天呢，真正知道持守主见证的人不多的啊。我们真是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种喜事啊。所以你要进步的话呢，第一个你标杆必须放清楚的啊，你不是进步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不行。今天我们看见地上的教会有很多人进步啊，电脑啊什么都来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读圣经可以用电脑， 的确用电脑很方便了，我现在有时候用电脑起来圣经的那个中间就翻什么扛工的那个要来的快的多了啊，是什么什么新方法，这些东西不是在这些方面进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些方面的进步，我们要求的进步呢，弟兄姊妹，一个标杆要持续啊，第二个啊，是因着圣灵的光照而进步，持守属灵的原则，不持守外面的工作的榜样，效法人要向人效法主。我再讲啊，再讲一遍啊，是圣灵的光照而有的进步。一个要持守属灵的原则，今天呢不跟着原则走，我们就没办法达到神的目的。今天太多人不守原则啊，跟着群众运动啊，大家都这么样，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要有原则啊，不是别人怎么劝你怎么讲你就怎么走，你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蒙光照，看见那个原则在哪里，要守原则。我们晓得一个守原则的人不讨好。我这些年的生活，我怎么试着在主面前学习守原则？因为原则守得太紧了，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不喜欢，觉得你这个人的固执吧，为什么不这个柔和一点？看人家这个什么都可以做，这个不必弟兄姊妹们，在我个人的感觉中，教会如果失去了原则的话，我们可以说呢，整个教会的工作的一个价值就没有。所以我必须守一些原则。一个守原则的人不容易犯错。我们不是只是外面的工作的这个榜样。今天呢，很多聚会呢都是按照什么过去啊那个榜样。我最近呢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在美国尤其习惯这样做啊。那么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很大的聚会，几千人的聚会啊。哦，他因为好像外表看起来的成功，对不对？所以因此在各个地方的聚会都派人到那里去学习，他们就在那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啊，大家都带着笔记簿去做笔记，回来都带了一大堆的这些资料回来读啊，然后呢，到自己的聚会里面就开始来实行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大的错误啊！我们要说，这是很大的错误。你读《使徒行传》，你会看见。神从来没有叫我们照着一些工作外表的榜样去学习的，没有的。教会必须是活的，我在说教会必须活在圣灵里面，是活的，不是死的。教会不是地上的组织啊，你不能用一个 chance door 的这种思想来办教会，不可以。所以呢，必须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进步的往前走。是保罗会讲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要怎么样呢？要像我效法基督啊，这是榜样，一个好个人经历上榜样的一个问题。有许多时候给我们一点点帮助，但是呢，最终的目的还是效法主。第二个是讲到因圣灵的光照而进步，第三个呢是因认识主而进步。你对主的认识越增加，你属灵的光景越进步。教会对主的认识越增加，教会的光景越进步啊。我这里啊有两句话啊。弟兄姊妹，这两句话呢，这个读起来好像是对联一样，其实不是啊，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这第一句话是这样啊，侍奉是随着对主的经历的增长而增长，我们的侍奉啊，我再读一遍，侍奉是随着对主的经历的增长而增长。你侍奉的增长呢，那是根据于你对主的认识的增长啊，经历的增长，你对主的经历越增长，因为怎么样，你侍奉就越增长啊。这个不是道理知识的增长，那是我们里面经历对主经历的增长。你服侍人必须用主服侍人，对不对？不是用外部的事物服侍人。第二句话是什么呢？度量呢？随着观念被矫正的幅度而加大啊，我们属灵的观念啊，是我们属灵的度量啊，是随着我们属灵的观念被主矫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观念必须要常常受主的矫正啊，不能活在一些老旧的观念里面。这个矫正的幅度有多大的话呢，你的度量就有多大啊。所以这是对认识主还有的进步。 这是第五个点。
第二个再讲一次啊。
啊，
第二个。
第二个点。这个度量啊，随着观念被矫正的幅度而加大。这个我们的度量，随着我们的属灵的观念呢，被矫正的这个幅度有多少啊？那么它加大。第六个点啊，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重要的思想就是祷告。从第一章开始，我们看见神要求他们祷告，然后一直到末了，还是都到处都在他们祷告。这个祷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非常的多啊，因为什么呢？神要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呢，是他实行的路。今天呢，一切所有实际的行动呢，它在祷告里面。祷告呢，也是我们信心生活的基础。我们今天呢，不是靠外面的这些的组织，靠外面的这些的听规，弟兄姊妹呢，是靠着祷告。不仅侍奉主的人、使徒们、工人们祷告，弟兄姊妹们教会也祷告。你们看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多少这个祷告的所带下来的果效啊。那么使徒们往前去跟随主、侍奉主，祷告的生活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们只依靠主，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们当时代的侍奉啊，没有什么机会，没有什么人在背后呢，这个固定的给你来什么支持的哈，没有，他们侍奉是靠着膝盖跟随主往前去，就是一路祷告的往前的哈。今天我们晓得这个在教会里面是很大的失落。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不是凭着祷告，不是凭着真正信心跟随主，但是先加好条件，对不对？一些的支持，那么然后才能去。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也这样被这样教导，我觉得这个都离开了初期教会的原则。今天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起初教会的光景中间的话呢，这个祷告的生活呢，是我们信心生活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这个祷告呢，也就讲到我们的等候仰望主的作为，没有自己的作为。那么我们晓得十字架最深的学习就在祷告上面。你要祷告，你就必须要被十字架。一个不祷告的人呢，不需要被十字架。在祷告里面，十字架的学习是最深的。那么另外呢，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啊，祷告呢乃是在属灵的时期上面最神圣的反应。我们在地上啊，弟兄姊妹们，无论你讲道也好，外面做工也好，都赶不上祷告来的那么神圣。祷告是最神圣的反应，因为祷告是直接反映到圣灵跟前去啊，所以祷告是一个神圣的反应啊。这个也请我们大家记得。第七个点啊，我想我需要快一点讲。第七个点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的，我们看见记载了很多的信息，他不是传的道啊，这些信息都很重要，一篇篇的信息都很重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信息的中心点呢啊是什么？就我们在这里哈、啊、有三个问题提出来。那么十几年的教会在地上是需要传道，对不对？那我们第一个，传扬什么？到底我们传扬什么？第二个，我们的道在高举什么？第三个，我们的道到底在解释什么？那我们从整本使徒行传里仔细的读，你们看见啊，使徒们的信息不离开一个中心的点，他们传扬什么？他们传扬复活的基督啊，他们高举什么？高举复活的基督，他们解释什么？他们解释复活的基督。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在地上真正的先知讲道，真正的信息乃是传扬复活的基督，这是应该是我们整个讲道的内容。我们今天讲道呢，不是传达我们自己的一个思想和观念啊，不是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思。弟兄姊妹们，传道乃是传扬耶稣基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第八个点，在使徒行传里给我们看见是苦难，整个教会历史啊是一部苦难的历史，所以神没有救我们呢脱离地上的苦难，或者说神没有我们呢 跟地上的苦难分开。那么从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我们的教会都在苦难的里面往前的。那么这个苦难呢，对我们来讲有两方面的意义啊。第一方面，因此这个苦难是用作为考验，我们有多少属灵的东西，神把我把这苦难里面考验一下，考验出来试金石，这苦难就是试金石啊。那么这个苦难就看见你里面到底有多少真东西了。一个基督徒没经过受苦啊，没经过苦难，没有那个不大可靠。前面再让我再讲啊，没有受过苦的基督徒不大可靠。就受过苦的基督徒啊，那么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那么有过经历啊，里面比较结实，经得起考验。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仇敌的工作啊，一方面搅扰、反对、阻挡、征战啊、杀害，这很多，这很多。我们往后下面读中会发现，这一切事都变成了什么？一个考验。所以我们晓得保罗在最后的时候啊，那个要被抓到耶路撒冷去，要回耶路撒冷去的时候，路上啊碰到一个先知叫亚加普，对吧？这个先知呢就把他的那个保罗的腰带拿来了，把他自己的手捆起来了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腰带的主人呢要这样被这样捆绑，对不对？他这一这个先知这么一讲啊，这弟兄姊妹都难过了，对不对？但是保罗对弟兄姊妹们讲什么呢？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很多人劝他不要去啊，对不对？保罗非去不可。我看这个说好像看起来保罗很固执，对不对？其实不是固执，对不对？因为保罗晓得这一路回去之后，我们等读到那里再详细解释啊，乃是主给他另一面的考验，他心里非常的清楚，他知道这些都是主给他的考验。现在呢，不是苦难还没临到，对不对？乃是弟兄姊妹的这一个同情成了他一个很大的考验。感谢保罗不以性命为念，所以保罗是一个受人受苦的人啊，他经得起考验。所以苦难一方面的意义是给我们他们是考验，一个教会也是这样，经过很多的苦难。第二方面的意义，弟兄姊妹，这个苦难呢化妆的祝福啊，神不是叫我们突然受苦难，神乃是用这个苦难包装的大的祝福给我们的。所以保罗很清楚的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保罗不躲避苦难啊，他都知道这苦难背后呢有神的大的祝福在这里。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苦难也被称作惨难，使徒保罗称它为惨难，生产之难。为什么说惨难呢？惨难就是有目的，对不对？产生出孩子出来，这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借着教会的苦难生出来。所以这个苦难对教会来讲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面。好，我们现在讲最后一个点啊。那么是整本的使徒行传的，那么第九个重要的思想用一个字来代表，是动，它是动的，活动的动，动的，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光景，所以它被称作行传，对不对？行传就是一直走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神的儿女成为走路的儿女，神要教会成为走路的教会，我们是往前走路的啊，不是停顿的，不断的往前走路啊。那么这个走路呢，我们看见不是他们自己随便走啊。那么这里从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使徒的宝座在这里主宰一切，就像当日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一样啊，他们一切的行动都是受到主的管制的，对不对？云柱上升的时候，他们就拔腿就走了；云柱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所以他们一切行动呢，都是跟随圣灵的引导，它是根据主宝座的主宰。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行动也是这样啊。那么我们是根据这个主宝座的这个主宰权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思想啊，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如果主许可我们，这是很好。弟兄姊妹有时候在这里体会年人久了，我们说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啊， 打算做朋友，就住在这里。好的，基督徒当然讲，君子当然来。我们真的希望说，我们西雅图这些君子们就在这里，不要动了，不要动了，就在这里等候主回来。我记得我母亲呢，头一天下飞机，说的就这样讲。他就说啊，他说果多啊，我就准备在西雅图被提了。我不走了，我就在这里。我们心里面多么盼望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今天在一起的侍奉，弟兄姊妹在一起的聚集，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去，多好！但是弟兄姊妹们，你心里发要有一个预备啊，你还有一个敬畏，你要让主的宝座管制一切。我们不晓得主若回来的年日持久，我们是不是一直都在这个情况里，我不知道。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根据主的圣旨，让主的宝座来管住我们。我们不自己在神面前做任何的定规，那么你就成为一个什么走路的基督徒，这个教会呢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走路的教会。那么，一方面是宝座主宰一切，另外呢，我们晓得就是圣灵藉着环境上的推出。所以在头一个时期，我们看见使徒们的光景啊，他们好像走动的非常的频繁啊，到处走啊，就保罗走出四条线来。现在我们大家研究保罗历史，常常讲保罗的四次的这个行踪啊，对不对？啊，把这个到哪里，这个都记录下来。不过我在这里要提醒说呢，是圣灵带领我们走，不是我们自己喜欢旅行的道路。所以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呢，做这个 traveling minister， 这个旅行惯了，这个家里面待不住的，整天往外跑，把他这些搞，看我抛弃太多国。弟兄姊妹，这个很羡慕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有的不一定是主派他去，而他自己喜欢活动，有的好动，对不对？啊，这个跟好动有关。这里所说的行动，弟兄姊妹，完全是在主宝座的管理之下，是圣灵主宰你的，不是随着你自己的意思往前走。所以，看见使徒们当日在地上，他们能给主。这样的使用，能有美丽的见证，使徒行传时代非常的美丽，这就是非常的美丽。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刚所讲的九个点，教会就变成地上一个宗教的组织，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么美丽的见证。所以我首先呢，等于是好像把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最精华的东西把它抽出来啊，把它抽出来。我们知道把这些东西抽出来之后呢，剩下这个空壳子，啊，所以这九个点呢是非常的重要。也许呢，主恩待你，叫你能看见的比我看见的更多。或许你能找出第十个点，我不知道啊，很重要的点。但至少这九个点。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非常主宰的思想。那么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要把这九个点仔细的把它想过啊，把它抓住之后呢，那么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地方你能解释，很多地方你能解释为什么是那个样子。所以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呢，我等于是个序言啊，在这里把这个重要的关于这个使徒行传解经的一些重要的点呢，那么先给弟兄姊妹们。那么往下去之后，你只去读或者我们在这讲解的时候呢，我相信根据这些点，我们能够看见的更多一些。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好不好？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啊，大家一同起来，好好的把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的把它仔细的读。那我觉得这个呢，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生活，更是为着主今天在地上的见证，为了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明白使徒行传的原则，我们能在这一起同时的时候呢，我们有这个相同意念的人多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见证它的力量就要越过越强了。不能说我们这个几十个人在一起，几十个思想，你想你的，我想我的，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把我们这个教会的光景散的一片散沙，这种基本上来讲都还是走个人的路线。这个个人的路线对于基督身体的见证来讲是非常大的危害。就我们仰望主的怜悯，首先在真理上的建议我们，然后我们能够在真道上 认识神儿子的这个真道上奉会一致，啊，在教会在侍奉上给他讲了很多的服侍上的默契就够啊，他们彼此同行的，在主面前能够把服侍给他发扬出来。我想今天晚上呢，我就讲到这里。啊，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几分钟时间，好吧？有什么？